你觉得你身边人均985，然后人均常春藤，你就会觉得啊，这群人就是整个世界。
普通应该是你的一个心态，但是追求不普通应该是你的状态。
当你的一辈子努力的终点可能是别人起点的时候，
哦，这个真的是就是特别
绝望。
绝，是真的有点绝望的事。你会幻想自己10年后、20年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美好、富足、梦想中的生活？哎，你是志存高远的。但是同时呢，你确实要承认，你现在做的事情，无论是学业上也好，无论在求职上也好，还是进入职场以后第一份工作，发现自己只能是一个螺丝钉也好，就这个是人生这一辈子拧巴时候的
巅
最
峰。
巅峰。Hello，大家好，我是 Oliver。
Hello，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大家来到四分之一的第16期节目。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们之前的两期节目，一期是江浙沪渣女，一期是北上广渣男。
对。
然后我们听了以后觉得高级，我和 Emily 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直呼高级。
太高级了。
然后我们两个，这周我们两个来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应该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才能 match 他们的这个水平呢？
我觉得不能了，
对，
这个水平已经。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做不到，于是我们两个普通人打算来录一期普通一点的话题。
对，我们四分之一还是要走群众路线的，
对
前
的，
面两期有点大家
太
太
高级
fancy
了，
了，对，太高级了。
所以对，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期标题就叫做
你是什么时候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
对。大家这个标题看到好像觉得有点丧，但是我们觉得这一期应该不是一个很丧的节目，可能会是一期很好玩，甚至还有点励志的节目。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BTW 插播一个，我们听友群现在已经开了第三桌啦。然后在这三桌里，我们向听友征集了一下，就大家大概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呢？然后就有一些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大家能说出来这些答案真的很不普通。
对，你的你呃我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秋招嘛，然后有一个听友就说，不普通人就是简历上有个啥，然后就是会被捞起，然后普通的人就是在堆里浮啊沉啊的这样子。
对，我看到这句话以后直呼内行，然后再其实再多想一点，其实还有一种不普通的人，他们甚至连简历都不需要。
对啊，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说不普通的人还需要什么简历吗？人家就直接就进去了，好吗？
是的，是的。然后 Emily 这个说的就有点扎心了。我这边有一些好比较好笑的，有一位群友说了，我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呢？就是在追求不到好看的小姐姐的时候。
然后底下有个妹子说，加一就是在追求不到好看的小哥哥的时候。
对的，看来我们讲了那么多期亲密关系，最后说到根儿上，大家还是喜欢好看的。
对，真的，我们之前的择偶标准没用，大家都选三观，
是的，是的，
没
是
用。
的，是的。哎，所以 Emily，你什么时候觉得说会有这种感受，就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
我当时在听友群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也讲了，就是我觉得"普通"这个词儿对我来说，我更多是用在别人身上的，就是我觉得自己普通的时候。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但是我很明显的感受是觉得别人是普通人的时候，比如说觉得我爸妈是普通人的时候，怎么个故事呢？就是我当时想要就出国留学嘛，然后那一天我们就一家三口坐在那儿，就吃完晚饭之后，然后我爸我妈就把详细的把家里的资产、现金流、投资的情况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就跟我想象的好像，就是我之前想象好像就是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但后来想，原来父母就是真的是个普通
明白。
人。
就你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三张表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还是有点沉重的。就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哪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人。就是之前呢，我有一次参加，大家知道我们在上海嘛，
上海时
然后
装，
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地方，魔都嘛，非常时尚的地方。
对。
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去参加一个时装周，就是那种新品发布会，大家就可以想象吧，新品发布会，大家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就是有一圈模特走那个 T 台走来走去的嘛。
嗯，
就那一天我就特别开心，下了班我就去了。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为什么呢？当你在一个时装周里面，周围的人都穿的特别 fancy， 而你穿着优衣库的时候，
你真的穿了优衣库，
我真的穿了优衣库，你真的真的是全场唯一一个说那什么一点阳间的人。
我也有这个感觉，我是在你这一年前一年去的，然后当天我还运用了我所知道最多的穿搭技巧，
穿搭技巧，
比如说叠穿，我当时是叠穿了一个那种内搭，然后叠穿了 T 恤，叠穿了牛仔，再叠穿了一个大衣，然后还编了一个很 fancy 的发型，然后当时觉得自己贼土。
你这就是不够时尚了，叠穿已经是几年前的流行了，现在是比比谁穿的少。
哦，行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那一场时装会看下来，我真的是全场包的最严实的。
真的，
对，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会感觉到大家是都是普通，就我起码我自己嘛是普通人的时刻。
嗯，
然后其他的呢，其实我们群里还有一些群友给了一些我们觉得人均哲学家的回答。
哎，真的，
对，就是我那边我看到一个群一位听友说，他觉得普通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职场或者学业上上升到了和自己附近的人相似的水平。
嗯，
哇，就这句话真的直呼高级。
对，但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很怎么说，就是视野很狭窄，包括我自己也是。
嗯，
就是你觉得你身边人人均985，然后人均常春藤，你就会觉得啊，这群人就是整个世界。
对，
然后你在这里你可能处于一个，就我可能处于一个中下端的一个人，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普通。
嗯，
但是你把视野放大一点，因为其实你已经是那个金字塔尖上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大家对周遭事物的看法，或者说对自己坐标系的建立，其实是有两个参数，一个叫做自己的立场。
嗯，
一个叫做自己的视野。
嗯，
立场的话呢，其实更多是说你现在在哪个圈子里。
嗯，
你在哪个位置上。
嗯，
那视野更多是说你在往哪边看。就我发现非常好玩的一些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像普通人也好，像好学历也好，好公司也好，这种东西下定义或者说下标准的时候，其实你是基于你自己的立场做出来的。
嗯，
就当你在说好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你的好学校可能就是常春藤。
嗯，
甚至常春藤里面某几家我都看不上，只能看得上什么哈佛耶鲁。
嗯，
那还有一个呢叫做视野，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少评级看，就我们很少看自己这个立场下或者这个圈层下，我们不会跟这些人比。
嗯，
我们但凡出比较的结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往上看或者往下看。比方说啊，出这种问题，就是是不是普通人这个，大家想一想，当一个人在问你，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普通人，或者说你觉不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其实你第一反应是先知道你自己在哪儿，然后你往上比比，往下比比，
嗯，
看自己是不是普通人。
嗯，
如果你的视野更多是往下看的话，你会觉得我靠，我倍儿牛逼，我不是普通人。
嗯，
但你往上看一看，觉得我好像跟别人八竿子打不着，那我就是一普通人吧。
嗯，
所以他其实发现就是说，所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有对事物的一些认知，都是由这两个参数控制的。我那会儿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举的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当你考上复旦以后，你还觉得考上复旦是一件特别牛逼的事情吗？那我突然一想，我说这个例子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也没考上复旦。
跟我讲的是吧？对，我当时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首先归根到底是我们怎么定义普通嘛。
对，
但是你发不发现大家现在价值观特别单一，就是普通和不普通的标准是一些社会意义上的。
嗯，是的，
就是你的钱啊，有没有钱啊，有没有名利啊之类的，
甚至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意义上的。
对对对，
特别具体某几项。
对，但是你如果放之嗯，就是更大的一个偏一个范围的话，那我们同样是作为人，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有生老病死，那大家都是人的话，那大家都是普通人。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你放到不同的范畴里面，你是不是普通人这个定义或者说这个标准会很不一样。
对，
比方说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跟 Emily 开玩笑说，普通人是什么呢？普通人就是普通话说得好的人。
对，我当时这个谐音梗真的烂死了，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可以上效果文化。
隔壁出门就是，
哎，隔壁出门就是。
对，说回来啊，我们刚才人均哲学家，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听友哲学家说，就是在什么是普通人呢？就是在某一个标准的坐标轴上， 被分类到一个区间了。
嗯，
耶，我成功说完了。
你要解释一下，
对，没有
必要。听懂，
就是大概的意思，跟你刚那个听友的意思差不多，
嗯、
就是说你达到跟你的同龄人，就是你的立场和你的视野这一帮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嗯，嗯
然后你可能再往上看的时候，有一个更高的层级，你看到你够不到，你现在只是跟你现在这个层级的人有差不多相似的视野跟眼界的时候，
对的，
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了，在这个标准的区间内了。
嗯，对，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就我个人而言、
嗯、
我会觉得普通人其实永远都是大多数人。
嗯，
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就无论我们刚刚说嘛，你放不同的参考系，你放不同的标准，你对你普通人的定义会不一样，但是其实在绝大部分的参考系或者说标准之下，它的那个分布就是 distribution 永远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
嗯，
所以只有无论你在金字塔的哪个位置，都只有在你上面那个尖尖那块人你会觉得那是不普通的人
、嗯、
你中间这一块就是无论你在金字塔塔顶还是金字塔中间还是金字塔底，都有相对于你的山腰上的那个位置。
嗯，
就是那个位置上的人永远会被你觉得是普通人。
嗯，
而且你通常也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一块的人。
对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真的能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其实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
嗯，
因为是说这样的，我会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下有太多比较了，因为大家可能小红书假名媛，然后微博全是明星大 V，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你会觉得自己是差的，因为普通会 normal 嘛、
嗯、
normal 就是正常人，就是一般般的 common 一点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自己想要的那个坐标下去比较，其实它是自卑的一个状态，不会觉得自己是普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普通人大家第一听下就或者说我们所有人第一听下来是觉得就一般人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所有情境下都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话，其实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起码你不会抑郁。
嗯，这个我持保留意见啊、
嗯、
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在我理解在很大程度意义上是欲求不满情况下的一种自我认知调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说成人话，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普通人啊？我当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什么语境下会说、
嗯嗯、
然后我可能会说啊，我之前一个很崇拜的人或者一个什么明星，当我知道啊他也会抑郁，他也会不开心，他的私生活可能不太幸福什么的时候，说啊，原来他不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普通人啊。
OK，
对
，OK，
我会这样想，但是你不觉得这种说法背后会有点点酸吗？
哦，对，
对，
是的，是的，
就
是
他在某一些成就上有一些我达不到的成就，但是我只看到、
嗯、
哦，我偶尔看到了他一些不光鲜的一面，我就会觉得啊、
嗯
哦，原来啊、哦，我们俩没有差的那么远。
对，
所以说，嗯、你当然说你那种也是有所存在，就是我。
嗯，
普通人你在你的语境里是对我的现状很满意、
嗯、
但是我的这个普通人可能是对我现状没那么满意的情况下、
嗯、明白，
然后我妥协了或者我自我认知调整，我说
嗯,
嗯，当个普通人也不错。
哎，但我感觉其实我那边也不是说我就对我自己的现状满意、
嗯、
可能我是觉得就包括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吧，大多数人对普通人的定义可能还是带一点价值判断的。
对，
就是普通两个字它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一个稍微有点消极的词汇，就有很多人普通人是这个样子。
是，
但我觉得普通人更多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普通人就是大多数人、
嗯、
所以如果你在某个时刻说我就是一普通人，那这个时候我不是说我就是一家里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或者说是一个就不怎么好的人，你的意思如果是叫做我就是大多数人，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
嗯、
客观的一个判断，那不是一个带有情感价值评价的一个东西。
对，
对，
但是我那个就是有很强的。
但必须要承认，就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普通人肯定还是你那种情况。
对，就是我们在听友群里一发出来，然后大家给的回答就明显是、
嗯、
他是带着这个情感的取向去、价值的取向去理解普通人的。
对，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就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历史上普通人这三个字永远都是代表着一种消极的评价的？
嗯，
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一说出来，就比方大家所有很多人会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就说什么时候觉得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肯定是一些很丧的节目。
嗯，
为什么普通人现在有这种寓意呢？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
问题。
对对对，
对， 包括现在最近很火的那个打工人嘛，
对，
就是大家会用一些群体性的这种自嘲的词汇，就一波一波，就是可能之前还会有什么其他词，反正我觉得也有，就很丧的那种词，就其实是一种，我理解也是一种群体性，它有那个情绪的宣泄，就是用这种类似于戏谑啊自嘲的话去来消解他可能达不到他心中他的视野跟立场想要到达的那个不普通人的时候，他就只能说啊，我安慰自己，我是个普通人也不错。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打工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这个还是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时候很好笑的一个梗。
对，
就是我们说，就首先我和 Emily 在听到打工人这个词的时候不约而同都不知道打工人。
打工人，对，就是最近突然火起来了，
就莫名其妙朋友圈突然打工人打工人、
嗯、
然后我们后来总结出来了，打工人是什么呢？打工人就是打起工来甚至没有时间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工人的人，
就是我跟 Oliver 这样的人。
对，我这期节目录完以后还要去加班，没错，又要去加班。
对，又要去加班。
对，又其实还是说到刚刚那个问题嘛，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之前打工人、
嗯、
啊，不是普通人这三个字是不是有一点消极情绪的啊？
嗯，
就起码现在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嘛。
嗯，
我感觉的是，我觉得跟这个跟社会媒介的大发展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如果之前我们在看 let's say 电视的时候，
嗯，
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它可能好事坏事都有，
嗯，
它可能普通人的寻常小事也会在上新闻联播，然后国家元首的大事也会上新闻联播，那个时候你接触到的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多元的更加丰富的很反映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时代，而且互联网时代成为主流的事情一定是就或者说是非常极端的事情，就是特别特别好和特别特别不好。那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虽然我们说看到特别特别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激烈的情感反应，但大多数人还是如果是主动去找一些信息找一些内容的话，还是可能会往上找一找，不会故意去找下边那些内容。所以很有可能是说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事情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面都太不普通了，所以久而久之就觉得大多数人其实是他们那样的。
嗯，
那再一看我自个儿，我要是普通人那就是不好的了。因为之所以这样想，是我们在说到这期主题的时候，我就认真的反思了一下我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都是什么信息。我发现了看文章的时候我看的可能都是商业大佬的戎马一生，看到的是这个组织的兼并和收购什么这种东西，就是那种大特别大的话题，要么就是什么国家大事搞来搞去，
嗯，
就是你每天输入的都是这些信息，你就会觉得，因为你久而久之就会潜移默化觉得你输入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主流，
嗯，
那我就会觉得，哎，就应该是这些，是这个世界的 majority， 那我又不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首先就在情感判断上就潜移默化觉得自己是比他差一级的。那又是他们是不普通的，我是普通的，
嗯，
这不划一等号，就是可就是下层的传导性定理，
嗯，
不普通是不好的，那普通人就是那什么的嘛。对，
其实 Oliver 讲到了我们那个新闻传播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经典的理论，
我可以拿一个复旦的新闻学文凭，
是可以也可以的。就是首先其实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信息茧房，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推荐的机制嘛，它就会慢慢把你困在一个你只想看到的一个内容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得性偏差，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你会误认为你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就是 real world， 就是真实的世界。那比如说你看的是商业新闻，那可能女生看小红书会多一点，那小红书上人均
对
人均爱马仕 Gucci 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包括我们生活在一线城市的，甚至有一些二三线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他当他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女生，我精致女生，我独立女生，我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LV 的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欲求不满的状态啊，为什么他们都有我没有，然后我就是个普通人，然后他们都是不普通，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状态就是欲求不满的状态，然后欲求不满的状态你说出这句话啊，我是个普通人。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插一段 BGM， 就是那个陈奕迅的得不到的永远在
骚动，然后包括现在的名媛，就是其实 其实相当于把那个前台后台那个幕布给你掀开了，就是这些内容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对，哎，所以你们看到那个上海贾明媛那个事情的时候，女生是什么想法呢？这第一反应。
我想先问一下男生是什么想法。
就
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想法？
就可能我对这种物质性的东西我就还好，所以其实我，
嗯，
比方说你同样一张照片，一张是优衣库，一张是浑身什么爱马仕 Gucci，
嗯，
我本来就可能不会觉得那个 Gucci 和爱马仕很高级，
嗯，
然后我现在只是说看到这件怎么讲，看到这个贾明媛这个事情，我不会有那种哇原来真相是这个样子的，
啊，
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本来也没觉得很高级，
嗯，
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就怎么讲，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看的皮囊真的没有什么用，
哦，所以你感觉的主要的感觉还是偏负面一点的，主要的情绪，
嗯，我想想，情绪其实也不能说是负面的吧，就有一瞬间其实我甚至觉得那些人挺可怜的，
嗯，
就是他其实是我们身边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本来不是某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但是想通过各种方式混到那个小圈子里面，其实大家都在嘲笑这个名媛啊，各种这种有的没的事情，在说什么物质啊、仇富啊，不是仇富，就是功利啊，这些人嘛。那他其实会把它卖回我们身边的人，
嗯，
那就是那种小时候三五个小朋友一起玩，不带另一个小朋友一起玩，因为他太胖了或者太怎么样了，
嗯，
然后他们想挤进这些圈子里面。所以有一瞬间我还觉得这些人还挺可怜的，因为你装贾明媛，你肯定不是为了装贾明媛回家骗你的山沟沟里的父老乡亲吧，
嗯，
没必要嘛，
嗯，
你肯定是想去那些真的名媛那个圈子里嘛，你就是想往上够，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状态还挺可怜的，尤其，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感性，感觉自己就是可以去写那种玛丽苏小文章，就是你踩着一双恨天高，拿着一个假的爱马仕回到老公房，空无一人的老公房的时候，发现窗户漏水了。
啊，那也不至于那么惨，
装吧一点嘛。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是质疑他这个文章的真实性，因为不可能存在说一个五星级酒店它的安保就让你一批人然后一波一波上去，
嗯，
另外一个当我看了很多就是很负面的就是批评这些名媛啊虚荣啊什么之后，
嗯，
我其实没有那么负面，
嗯，
我会觉得我当时还写了一条微博，我说这其实又有一个词被污名化了，名媛，
嗯，
就是因为名媛其实是个特别好的词，就形容比如说林徽因啊，
嗯，
什么宋庆龄啊、宋美龄那种就特别有知识有涵养同时又是大家闺秀的那种，但是现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用名媛来去称赞一个女生了，
嗯，
就像之前的小姐啊，包括什么好，反正很多，
嗯，
现在你觉得你叫女生你都不知道叫什么了，
对对对对，
包括女企业家也不行了，就现在你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啊，好像只有小姐姐能叫，但是小姐姐也不太好了，
很肤浅的，
对，美女也不行了，
对,
对,
对，
然后这是又有一个词被污名化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些女生可能确实有一些是属于你那种就是不太清醒的就往上去够，
嗯，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是单纯的想追求一些更好的东西，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嗯，
他们也没有犯法，
对，
然后也没有买假货，
对, 对，
他们就很聪明的利用这种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真的是共享经济，我看了一瞬间，
对，就是去满足一下，而且我看到有的那些博主啊什么的，就是有在豆瓣上去证明，他说我做博主，我刚起步的时候，我可能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去帮我敲门，
嗯，对对是
的，对。所以我之前我也很不喜欢装逼这个词儿，
嗯，
我觉得装逼包括现在大家对名媛的这样的一种抨击其实是消解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对
对,
对，
合理化的追求，
对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好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最一开始就讲为什么大家虽然都说自己是普通人嘛，但大家评价标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同质化的，就可能是钱职位车子房子这些东西，
嗯，
但如果我们抨击的是这个标准问题的话，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标准，这件事情真的就不存在了吗？我觉得不会的，
嗯，
比方说像艾米刚讲了什么叫真的名媛呢，其实名媛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跟就我理解啊跟大家闺秀或者非常有涵养的那种
old money，
哎，对对对打等号
对，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那如果大家以就随便讲吧，如果我们今天以有没有文化作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 那依旧会有普通人这个概念存在。
对，
就总有人熟读四书五经，而你连三字经都背不熟。
对，
这个时候你又是普通人了。
我三字经也背不熟。
我也背不熟。
你为什么挤了这样一个？
就普通人啊，普通人，普通人。对啊，所以就是说，大家会发现，普通人这个概念在任何的社会里面、任何的评价标准里面、任何的价值观念里面，它都是必定要存在的。
嗯，
所以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两个最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是大多数人，就有一种很丧，或者说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就是这是你躲不掉的事情。
对，
对啊，你消极不折磨自己吗？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得自洽。人活在世上，我是个普通人，而且我高兴自己是个普通人。
对，是的，是的。但我其实觉得，就大多数人，就我不知道，反正我初中政治的时候是这样学过什么积极心理什么积极暗示什么的
啊，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普通人，你就想点法证明一下自己其实不普通。就如果你的普通是一个就比方说随便讲，假如我考上复旦了，而且我觉得我这边都是复旦的，复旦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去看一看复旦的录取比复旦录取比有什么，就要看考研时候的复旦录取比，因为高考的时候没有那个录取比那个概念嘛，敢报的基本都是可以差不多的。
对，
你这个考研的录取比。
哎，那你有时候会有那个状态吗？就是人总是要往上走的，就是虽然有时候你难受的时候想跟下面的比比你还不错，但是就会觉得这样很怎么说无耻，就是说人要往上比嘛，你往下，对，你往下比，你不就是我越往下比越往下走？
对对对，
就有时候会有
这里其实就引出来了，我感觉这一期节目我最满意的一句话，或者说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 punch line， 就是我觉得普通应该是你的一个心态，但是追求不普通应该是你的状态。
可以，
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通是你的心态，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放平常心嘛，因为就像因为我的定义里面，普通就等于大多数，就是你永远都会成为那个大多数的人，无论你是在哪个维度上的大多数，你永远都是大多数人，这永远都是这样，就是这个社会永远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你就是真正顶顶顶顶顶尖那个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我觉得咱大多数人也没这机会了。
而且谁现在大家那么多细分领域嘛，就是谁到底是一人之
是的是的是的
之上万人之下，
对的对，就是首先这东西做不到嘛，就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这种 majority， 所以就是说你抱一平常心，普通就是我的心态，所以不要因为什么东西做不成了，或者是跟别人一比，我觉得我差距特大，我觉得特别爽，有点抑郁了不行，就是普通是心态。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又不想怎么讲，反正这不是我们鼓不鼓励，或者说我个人鼓不鼓励、支不支持的态度了，就我个人很不支持，我很反对，就是那种我是废柴我有理，就我是普通人，那你能拿我怎么着吗？这个有点像是说
自暴自弃，
我已经躺在地上就没人能打倒我，这是一个特别流氓的状态。
无耻，
这是一个特别流氓的状态。这就是说你其实追求不普通，我觉得还是应该成为每个人的一个状态的，就是说大家总是还要志存高远一点嘛，就还是往上看的。就如果你总觉得说 OK 我不普通啊，我普通，然后我接受这件事情，那你活着还有啥意思呢？就是一天天混日子吗？
对，但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现在知道你这句话就是 100% 是对的，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比较别扭的状态里呢，就是我心里想要追求不普通，但是我又不能完全的接受自己是个普
通人，
就是我没有完完全全的接受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会很拧巴。所以说我就会用我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含义的普通人，就是自我安慰的那个形式，但是不这种自我安慰就说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并不代表我心里就觉得我真的是个普通人。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拧巴的状态就是合理的，就是应该拧巴，因为你追求不普通就代表着你对你的现状是不满的，你是想往上走，或者说往你觉得那个的方向去走的，那你肯定自然而然觉得自己这个普通人是不好的呀。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拧巴是什么呢，我对我自己心中特满意，但同时我又志存高远，你这是分裂呀，这不是拧巴，
这
是分裂，
会有这种状态吗？
对啊，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拧巴。所以我觉得对自己不满或者对自己现在状态的不满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态度，正常的状态，只要这个不要就是拧巴，大家想象一个具象化的情节，就在抻皮筋或者扭那么扭某个东西，扭这个动作是没什么问题，你别给扭断了就行。
就是这个心态不能太，
就
是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了。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极端一点说， 你再拧巴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要就是说什么样子是不好的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拧巴是改变不了，或者说这种状态是改变不了的，这个就是一个有点病态了。就我个人觉得没有人会真正因为现状和理想有差距而很痛苦，
嗯，
永远痛苦的是说你觉得这个差距是永远没办法弥补不了，甚至还扩大的。
哦，这句话我想说，就是我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句我的 punchline，
哎，
是就是那种很绝望的状态，就是说什么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就是你发现当你的一辈子努力的终点可能是别人起点的时候。
哦，这个真的是就是特别
绝望，
就是是真的有点绝望的事情。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没有太怎么讲政治正确的处理方式了，你只能鼻下有余
只能往下里找找。
对啊对啊，
安慰。
其实我刚刚在搜普通人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文章的标题，我觉得更加刺眼。
嗯，
就是它叫什么呢，它叫高手的努力深入而轻松，普通人的努力肤浅而痛苦。就是，
那就是告诉普通人都不要努力了，
你不要努力，就是你努力都是错的。
我觉得这就是那些站在山顶上的人编造的毒鸡汤。
对的，我觉得就是他就想让你不要努力了，
对，
不要威胁到自己的位置。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否定自己的努力，我觉得是很差劲的。
嗯，
对，
反正总之呢，就刚刚那句话，我觉得要有普通人的心态，但是怎么说来着，
普通是一种心态
啊，普通是一种心态，
追求不普通是一个状态。
对，但是这个心态呢就是不能像我说的那句话那么绝望。
嗯，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就是不要太去够那些你真的够不到的东西。
但其实我感觉我现在就活得佛系很多，我觉得我现在追求不普通是一个状态，这个好像是一直都有的状态。
嗯，
然后我现在努力再把自己放在那种普通是一个心态这个层面上。为什么呢？
嗯，
就大家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二十来岁的时候，因为你太小的时候，你可能考试考个满分，然后买到一玩具你就特别满足了，那个时候也不存在什么追求不普通，什么志存高远，其实不存在这件事情。
嗯，
然后等你再老一点，三四十岁被社会
毒打
以后，你可能就甚至连志存高远都没有了。
嗯，
可能就是在砍大山在扯皮了，那个时候你也不存在什么真正对你很重要的理想和梦想。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二十来岁的时候其实是最符合这个话题的一个状态。
嗯，
就一方面呢，大家初入社会，或者说刚没入社会，在象牙塔的边边角角，马上就要进入社会的时候，你会对这个社会有无限美好的期望，你会幻想自己十年后、二十年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美好、富足、梦想中的生活。
嗯，
哎，你是志存高远的。但与此同时呢，你确实要承认，你现在做的事情，无论是学业上也好，无论在求职上也好，还是进入职场以后第一份工作发现自己只能是一个螺丝钉也好，
嗯，
就这个是人生这一辈子拧巴时候的
最巅
峰。
对，
就是大家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听众肯定也很有很多商科的学生啊，很有就商科的学生嘛，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特别特别宏伟的梦想，就有很高远的目标，然后就被一次一次毒打，觉得啥也做不到。
感觉你是被毒打过来的。
哇，我就毒打了多少次了首先没考上复旦就是对我最大的
拉倒吧
对，就是还是说这样的嘛，就是我觉得被毒打以后，其实我觉得毒打是一件好事吧。
嗯，
就是毒打以后你可能能 get 到你就是个普通人这个事情，但是也总是我觉得有两个状态是要可能要避免一下。第一个就是心态和状态上都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了，
嗯，
然后就拉倒了，就很那什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的怎么讲，追求的理想也被慢慢打没了，就是你就会觉得做不成做不成嘛，那我就顺水推舟，就是
反正这辈子就这样了。
哎，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很符合这个状态，是说 OK， 我确实承认，我跟很多人比，我现在做到的事情可能就是他们 maybe 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在北上广深的这些同学们，你可以看一下，就你们现在的年收入可能是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奋斗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嗯，
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甚至说在一些边边角角，你一年中的东西，一年积累下来的增资产就是别人一辈子增资产的总和了。就我们就不要讲工资，就讲资产总和，别人都赶不上的。这是一方面，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你 somehow 已经是这个社会比较偏上的一些人了。
嗯，
对吧，你确实有一个稍微自信一点骄傲一点的资本。但与此同时呢，你又会知道 当你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所幻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我一直会觉得我的小学同学啊，初中同学有一些人，就我觉得大一大二的时候的状态是觉得你们好菜啊，怎么天天在想这些东西，
嗯，
就觉得有点somehow有一点看不起的意思。但现在呢，我会觉得有一些人，有一点可怜，就是他们因为只看到了某些东西，所以觉得那些东西的边界就是我梦想的终点，
嗯，
但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更多的东西，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在哪儿。所以这是为什么，是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和阶段的时候，你的目标永远是超过你的阶段，这是 exactly 就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事情。那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普通，或者说普通不是个问题呢？ either 是你接受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没有了目标，
嗯，
那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后者肯定是我接受不了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就是承认自己最有做得好的，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可以努力的，但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我真的做不到的，那我就 take it easy。
天哪，你现在在我面前就像一个那个如来佛，
我
就
像可以跟捋胡子，
不不不，你摸耳垂也可以。就接着你刚才那个话讲，就是你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就比较自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像我之前说的那个拧巴。然后我现在怎么调整自己呢，就是我是那种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山峰的人，
阶段性目标，
对，就是那个我到达了这个目标，然后我接下来我的眼睛就在那个山顶上，这样就会导致你就会一直处在那种欲求不满的状态，就是我要上那个山顶，我要上下一个山顶，然后就会导致你可能会错失很多路上的一些风景。那比如说我现在20多岁，然后我就有时候真的会想，就是30多岁40多岁那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生活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想为什么现在那么穷，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这样的话你会怎么说，就是迷失了这个阶段应该有的东西，这个阶段你就应该是在积累的时候，你就是应该比较穷的时候，你这样只去看着山峰而去忽略了两边的风景，我觉得其实人生那个厚度不够，
对，
虽然你可能高度是够的，
对。哎，这里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小窍门，我觉得还挺受用的，
嗯，
就大家知道，或者大家就是大家有一些看过这种战略学的书，会觉得有一个叫目标战略什么战略目标分解这种话，就或者是有人肯定会，就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什么 OKR 这种东西
啊，
是的，就你有一个 objective， 你把它分解成一些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用在自己个人身上其实特别合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很痛苦呢，就是你发现你那个目标又大又远，就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努力都觉得没有一点点接近，我们那些时候太痛苦了，所以我做法是什么呢，就把你最后那个 eventually 的那个目标一层层分解，就像你说的那种阶段性的目标，永远给自己一个努努力能够着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可以增加你现在生活的幸福感。
对，就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就是什么刻意练习最重要的就是，其中刻意练习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快速的积极的反馈，这样你才能有那个动力继续下去。那我觉得阶段性的目标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对象，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想想啊，比方说你以文出来的目标叫做我要画出一套让别人一看就耳目一新的 PPT， 我这个目标感觉好像还有点远，
这个目标
是
这个目标不容易引起共鸣好吗，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啊，想想啊，我觉得挺共鸣的，哪个学生现在不画 PPT，
那你画吧，
我先画一会儿啊，
画一会儿。
说你先的目标叫做画一个特别特别美轮美奂的 PPT 出来，
美轮美奂，绝了，
美轮美奂 PPT 出来，然后你觉得你怎么画都觉得哎不到那个意思，形也不到，神也不到，那就换，我从这一周学会画柱形图开始，能把柱状图画到能完美的传达我所有想要的信息，这就是一个小目标。你或者简单来讲就是说，这就很毒鸡汤了，也不毒鸡汤，就鸡汤了。我想跑24公里的全马，我先从1000米跑步喘气的开始，不是不喘气，
不喘气，
对，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是挺受用的，就是不停的在给自己分解一些小的目标，就是这个我觉得最好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大概大三、大二的时候，我不记得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一年要看多少书，
嗯，
我要看什么题材的书，然后最后要写多少篇读书笔记什么的。在年初定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我靠，我今年比方说要看七八十本，那我得看多快啊，就是感觉实现不了或者觉得很那什么。后来其实发现说我只要分解到，比方你如果一年想看五十本书，好像我觉得五十本书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一年足够多的阅读量了，大部分达不到的。五十本书分解下来是什么呢？就是一周一本。一周一本是什么呢？我们就算一本书大概就是三百页吧，三百页已经算是很大部头的书了。然后你一天，你就算一分钟看一页，这个不过分吧？一分钟看一页，你一天保证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嗯，
那不就是一周一本吗？
嗯，
就这样画的话，你把它分解下来，我一周要写那么多东西，我要看那么多东西，分解下来就叫做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阅读，你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件 achievable 的事情。我觉得后来，反正我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做还挺有道理，就挺有效果的。
坚持下来了吗？
那必须的，我甚至还超高完成任务。
牛牛牛！那我坚持下来就是这种分解小目标的，就是攒钱，也坚持下来了。就是怎么说呢？哎，怎么跟你一比，我显得那么的、
哎、
没有内涵？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用。
读书，然后接下来怎么攒钱？
哎、读书没有什么卵用的，钱是最关键的。
没有没有，读书很有用的，但是我读书没有那么像韩趴那么系统。对，嗯，就是攒钱也是有个小目标嘛。嗯，你这一年的小目标或者五年的小目标。小目标很多，小目标很小，你不要因为我说完成了就会觉得很多，并没有。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确实有时候不是大家
不好意思，我要替听众问一句了，
嗯，
所以你攒钱的计划是哪种的？就是一个 cycle 攒多少钱那种感觉吗？还是彼此？
嗯，对，就是比如说我有个很大的目标，我要在多少岁之前完成一个什么事情？
嗯。
然后它会有一个金额嘛，
嗯，
然后你就会根据你自己财富累积的速度，因为你的工资也是会涨的，
嗯，
然后你这样再计算一下你的收那个消费可能去增长的幅度，就是你每个月必要的开销，包括一些你消费升级的东西，你这样就会算出来你每个月至少可以攒多少钱。然后你在一个不设定一个不影响你生活品质的目标，就是我这个月肯定能攒够这么多钱。
啊、
嗯，
大家懂了、
嗯，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说我每一个月一定要攒多少钱下去，
对，
这个就是你一个 achievable 的小目标。
对，就是不是一定要攒多少钱的，就是工资下来之后，那笔钱都当不存在，就是直接就是划到我的那个账户里，然后剩下的钱在我算到我的这个生活品质是可以保证的情况下，那些钱是绝对够花的。
哎，那比方说，我很好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但如果。Let's say, 现在双十一了，你有个包特别想买，或者你有一什么东西特别想买，你会动那方那个储蓄的钱吗？
不会， Never, 嗯。
那如果比方说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等的，等我攒钱攒够再说。那有一些事情是你等不来的，比方说我每个月假设啊，我要攒我一半的工资，然后剩下一半工资
那也太多了，
随便讲随便讲、
嗯，
剩下一半工资交交房租交交干嘛的？但是我就是下个月要出去旅行，那我积蓄又不能动，那我下个月旅行的钱哪来啊？
信用卡。
哎，你大家听的这个人啊，大家讲储蓄，哎，先说储蓄，然后后来开始提到消费升级。
没有没有，就是我在之前算的那个 plan 里面，就是会 cover 掉我旅行的费用，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每个月你都要出去旅行吧。你总会有前面有一个月你都在上海好好待着，然后你那个月会有一些盈余啊。
哎。哦，
然后你那个月的盈余，你就又不是说你每个月必须要把那些没有储蓄的钱全部花光。
哦，我以为你的意思，我以为是这个样子
啊，不不，
我以为是那种，比方说我一个月就是存10000块钱，
嗯，
那我剩下的钱就想怎么花怎么花。
那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两个心理账户了，但是钱是一样的，钱是可以转换的。就是我之前读一本书，觉得大家很重要的一个 mindset 就是会给不同的钱上不同的心理账户。就比如说你收到或者捡到了一笔钱，你会觉得这个不是你自己的钱，就是会随意的花。但是钱是可以就是完完全全的可转换的，就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同样的心理账户，就是说这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可能就不会这样挥霍，你把它留过来。比如说我今天捡了1000块钱，当然不可能，就捡了1000块钱，然后我把它放在我的投资理财里，就相比你那个花掉，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 mindset 就是说，不同的钱给不同的心理账户。
所以你觉得这是不对的还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对吧，就是如果你想实现你的什么目标，或者你想攒钱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要把钱同等对待。
哇，这句话说的简直理财大师。
没有没有，我现在还是穷穷的。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我每个月存固定存一笔钱，
嗯，
是啊，就每个月都是这个数量，它可能随着我的什么这个工资的涨幅涨，然后剩下的钱我就想怎么花怎么花，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就是在一个钱的范畴内，你觉得这个也是不 work？
嗯，对，我觉得你就正常花呗，不一定要都要花完啊。
哎，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道理，比方说啊。
我们为什么讲到了理财？
OK，
谢谢你问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玩。
嗯，
就比方说啊，哎，我们安特和普通人这个话题，
嗯，
普通人呢有两种人，
嗯，
一种是敢花的，一种是不敢花的，经典两分法。就是如果是不敢花的那些人，或者说花钱比较节约的那些人，他本来就是，比方说我买一根笔，我两块钱我要想一想，
嗯，
这个东西我有没有必要，我是不是要买这两块钱？
嗯，
就有时候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太幸福的嘛，就是不太舒服的。
嗯，
那如果说我给自己划定了，我存一万块钱，剩下钱我随便花，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那些本来花钱大手大花钱很节省的人，是能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因为给他们一个想法就是说，只要我在这个范畴内，我先不用考虑那些什么实用价值，我想买就买。偶尔放纵一下是不是很爽？
不是
啊，
我觉得对于那些就是省钱省到骨子里的人，比如说我爸，他们会把省钱当作他们人生的乐趣。就是
那你爸绝对不是个普通人。
没有，就是他们就会非常热衷于比价，然后可能花很久的时间，你知道老年人他可能没什么，就是有很多时间嘛，他就省了一点钱，
嗯，
他就很开心，这就是他的乐趣。嗯，
这样的呀。
对，
看来我是一个花钱节省的人，但不是一个花钱节省的老年人。
嗯，花钱节省的普通年轻人。
对，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普通人。你看又绕回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普通人的话题，最后甚至聊到了理财。
对的，普通人的理财。
普通人的理财，对。不普通人可能不需要理财。
普通人是理别人的财。
理别人的财，是的。对，然后我其实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大家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不甘于普通的愿望，至少我是，但是就是希望我自己包括大家有跟我一样的情况，能够不拧巴的去追求这个让自己不普通的这样一个目标。
对，然后我想说的其实更多是说，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一直在讲我自己对于普通人的一个定义，其实就是说普通人，什么叫普通人呢？其实就是大多数人。那大多数人是好是不好呢？这个很难讲。一方面，你过得可能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金字塔顶尖上的那些人那么爽，这是肯定的。
嗯，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过得也没有像那些社会新闻里面的底层那些人那么惨，或者有一些家破人亡的事情那么惨。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更正常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更合理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说，努力永远不要让自己变成活得那么惨的人。但与此同时也试着尝试一下让自己变成过得很爽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普通人的不普通的生活的方式。
好复杂。
对的，大家可以背慢速播放去感受一下。
好的，
好，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bye bye。